安慰软弱的，扶助软弱的，看顾贫穷的，让瞎眼的得以看见，让受压制的得以自由。主啊，我们在生命中多有忧患，多有软弱。主啊，但是每当我们思想，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借着我们的信心得以与你和好的时候，得以蒙受你的祝福，蒙受你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得以释放，从这个律法的恶当中，从罪恶的枷锁当中得以释放。主啊，愿你赐给我们一颗自由的心，让我们甘心乐意为你而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非常感恩哈，我在这里也祝这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网上的弟兄姐妹，圣诞蒙恩，新年快乐。好，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在原来疫情减弱了以后，又重新有一个回潮。我们看到上帝，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上帝是信实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是风云变化。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加要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不是借着环境，不是靠着环境，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借着信心的途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得以在这个疫情当中得以平安的度过。那如果说在去年这个时候疫情离我们很远的话，那现在这个时候疫情似乎就在我们的周围啊。但是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真道就可以帮我们度过这个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虽然外面是变化，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感恩，我们凭着信心在疫情当中喜乐，我们凭着信心度过一切的风风雨雨。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的现在的基督教啊，这样有的时候你一提基督教的时候，就有的人说，哎，你究竟是罗马教还是天主教啊，你还是基督教，还似乎这个基督教是可以这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我们这个教会，一个是罗马天主教啊。但是实际上现在统称我们说我们教会是基督教会，它的意思是指这个当时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的新教，或者说是抗罗宗 Protestant。 当然它始自于这种名称，我们说抗罗宗就对抗罗马天主教，就是抗议罗马天主教的啊。那它始自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最宝贵的教训，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加拉太书里面的最宝贵的教训。我们发觉这个我们一直是在讲因信称义，怎么会需要讲这么多呢？从第一章一直到讲到现在，仍然是在讲因信称义。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因信称义是不是这么粗浅的道理啊，是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了啊。但是为什么要这样不断的讲呢？可见这个教义是我们一切生活的一个根本。你看在这个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信主的，那保罗仍然在讲义信称义。罗马这个的弟兄姐妹啊，在圣经里面也是信主的，那保罗也在讲因信称义的教义。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要被这个教义 transform 改变啊，更新。我们真的是要深深的体会到 这个教育的它的美好之处。所以最宝贵的教训就是唯独信心因信称义的教育。我们记得这个马丁路德他在这个一个地方，在德国的这个 Worms 啊，这个地方跟这个天主教有一个争议啊。当然在那个时候呢，是政治跟宗教都是连接起来的，所以马丁路德也受到一个人的保护，这个人就是选侯，就是当时的在马丁路德这个地区的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啊的保护。所以这个选侯啊，就派出使者参加这个，里面有天主教有这个马丁路德这个这边的人，他们在那里有一个辩论，叫做 Disputation of Worms 啊。那这个选侯他就对他的使者说，他派去的这个使者啊，他就说，你要把那些唯独的消息带给我，否则你就不要回来。换句话说，你在那里绝对不能退后，你要退后你就别回来，你就别活着回来。为什么要这样子拿生命去做这个做这个付出呢？当然他这里所说的唯独，就是当时宗教改革的三个唯独啊，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唯独信心，不靠行为。当时罗马天主教很多是真的是，你知道他是靠行为的，他也说自己相信福音啊，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啊，他说他自己相信福音的，但是他有这个忏悔礼啊，他有这个什么叫忏悔礼，就是你犯了罪以后你要自己责罚自己，或者就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或者就拿鞭子抽自己，或者就怎么样，反正你得表示出你的用行为来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你就买赎罪券。虽然有信心，但是却不是唯独信心。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一个教义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改变我们，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去体会，尤其是应用。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思想这个美好教义的时候，我们大概分为三点。第六到九节是信心是蒙福的唯一途径，就是信心它是蒙福的唯一的途径，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你的行为不能令你蒙福，唯独信心是蒙福的唯一途径。第十到十二节，律法行律，靠着行律法是受咒诅的唯一根源。那第十三、第十四节，唯有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咒诅。好，我们来看第一点，看看信心怎么样，就是我们蒙福的唯一途径。你看到第六节，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我们知道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加拉太书前面的经文，保罗他在斥责，他就在责备这个加拉太人啊，责备这些 Galatian。 他说这个你想想，你究竟是靠自己的行为啊，你还是因为你信福音啊，你领受圣灵的时候，就圣灵能进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做得很好吗？是因为你相信福音呢？那答案肯定是因为我信了，所以我心里面有圣灵啊，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啊。第二个呢，他说这个你现在能做出这么多好行为啊，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让你有真正的好行为啊，你成圣的这个过程，是因为 你听信福音呢，是因为你靠着自己遵行律法。那它的结果是因为这个成圣的圣灵的领受的给我们的更新，也是因着你的信心。所以不单只是称义是因着信心，成圣也是因着信心。所以信心就有称义的信心跟成圣心，但两个从本质上是一个信心。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后面他就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这信心是唯一的途径。他说，就像你们的祖先，他给这个迦南太人说，因为来的是犹太人来讲这个，你们要一定要受割礼啊！你不受割礼，不遵守日子，你怎么能够得救呢？那他在这里就告诉那些犹太人，他说，你们的祖先就像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而且外邦人信主呢，也是透过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所以这个正如这个词，你看 even as， 就像也就是说，换句话，他是在说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榜样，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先，那犹太人肯定是说，是的，真的是亚伯拉罕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他也是因着信心的，如果他是标准的话，他也是因着信心。所以在罗马书的4:17-22，他就这样子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信心。我们来看啊，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那就算为他的义了。那究竟因什么叫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信心？我们来看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信神，首先是神是谁？神是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换句话说，他是创造的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的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对象是一个创造的上帝，死里复活，使人死里复活，是一个拯救的上帝，因为有了罪才有死。所以相信的是创造的上帝，拯救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透过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来做我们世人的父。相信耶稣基督中保，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信心的内容。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怎么叫无可指望啊？亚伯拉罕当时是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所带来的不是绝望，而是盼望。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信。我们不能说以信为本，以信为本，究竟什么样的信心？难道就是迷信吗？不是，它是有内容的。而且因信有指望，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们的后裔也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讲到具体了，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理性，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们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好，虽然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死了的一样，没有指望， everything gone。那而且呢，萨拉也不可能了，生育已经断绝了，但是他的信心仍然不软弱。这是什么？这是在不可信的时候，很渺茫的时候，他仍然相信。 并仰望神的应许。所以信什么？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就是凡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就要有永生。总没有信心，心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这个信心是归荣耀给神的信心，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这就算为他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你的信心是一个在人的理性看来不可能的信心。为什么？永恒啊，永生啊，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了。这是不是对于人的理性来说不可能？对于你自己也不可能。你犯罪得罪了上帝，每一个人都会死的，对不对？身体如同已死。但是当你相信的时候，你相信你有永生。所以你相信的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上帝，而且你在这个没有指望的时候，外面的世人说你们信的是什么呢？没有指望的时候，你仍然心里不软弱，这就算为你的义了。你知道你因信耶稣基督，这就算为你的义了。你在上帝面前是毫无瑕疵。那亚伯拉罕具体相信什么？就是他在90多岁的时候，他身体如同已死，上帝啊应许他的子孙，在创世纪的15章6节里面之前的内容啊，上帝对他说，你的子孙呢，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对他的这个应许，他说我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都没有看到。那是不是上帝的应许就落空了呢？没有，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这个后裔，真的你要数算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古往将来数，那真的是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你数也数不尽。因为你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亚伯拉罕所相信这个难以置信的应许，并不是他的功德。对，信心是对功德的否认。佛教的问题在哪里呢？佛教的问题就是他们把他也，你看在佛教里面他也有他性啊，他不是并是全部都是自我修炼啊，他也有他性，他也相信佛。但是你知道他常常把这种信心当作一种功德啊，把这个虔诚当作一种功德啊，哎，那个这个人多虔诚啊。所以他信的多好啊，他信的好以后他有一个层次的提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把禅悟和信佛当成一种功德，但这里的信心并不是义。你知道亚伯拉罕所说的信心并不是义，而是耶和华把亚伯拉罕看作为义。信心本身呢，它就是否定了自己的能力。你知道，你相信耶稣就是否定你自己。所以有一个人叫做 James Denny 啊，所以他就这样子描述，他说：“信心就是一个人属灵的态度，他意识到自己毫无能力。你属灵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意识到你自己毫无能力，靠着自己没有任何盼望。”但他依靠上帝的应许而活，这应许使他让他对未来有确信，这是任何灵魂要与上帝建立关系所必须的， 是与上帝和好的基石。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所以第七节说，他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这里他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是在命令。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这个是命令。Understand this. 必须明白这个。明白什么呢？明白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有一个属性，就是他是 faithful， 他是有信心的。当迦勒泰人他们说，这犹太人你们要受割礼，以割礼为本的时候，保罗说不是啊，你们要以信为本，你们信心是唯一蒙福的渠道跟指导的原则，不是割礼。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信为本的后裔，不是靠着血脉的传承。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是不是保罗他在杜撰？那实际上不是保罗在杜撰，因为你仔细想想，这个真的是像犹太人所理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血脉的传承吗？如果是血脉的传承，谁应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以实玛利应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以扫也应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你看看哈，那扫罗也应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你看看这个传承是怎么传的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耶稣基督。补充一个哈，我没有写耶稣，但是有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这是以信心做传承的，这不是以血脉做传承。如果以血脉传承，那以实玛利肯定他就是了，对不对？所以加拉太书你知道3:26-29，他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你们知道，我们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上帝的产业的，因为你是耶稣基督，因为你信耶稣基督，所以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靠着这个血脉。那罗马书的9也谈到，罗马书的第9谈到的是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如何得救的问题。那这个犹太人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保罗你说很多犹太人都没有得救，那是不是上帝的应许落了空呢？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啊，这些承诺呀，是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落了空？是不是对雅各、以撒的承诺落了空？那这样保罗这样子回答，第6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儿女。所以你看到哈， 什么叫从以撒生的？这里这个从以撒生的，不是从以撒肉身生的。从以撒肉身生的，不都是神的儿女？从以撒是承受应许而生的，应许代表什么呀？有应许就必须有信心，对不对？别人说对你一个承诺，将来你知道父母对你的承诺将来我要离开了，我会把这个房子留给你，那你要不要相信呢？对不对？有应许就必定有信心，肉身不需要信心你生一个孩子哪需要信心？孩子哪需要信心？不需要信心，但是应许就是需要信心的。所以应许的儿女，凭信心成领受应许的儿女，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第八节他讲到了福分，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不但是犹太人是因着信心，不但是因为割礼和血脉，不是因为割礼跟血脉蒙福，而是因为信心蒙福，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个时候从那个加拉太的犹太人就转向所有的人。圣经的预言已经看明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不是保罗所杜撰的，只是保罗对旧约圣经的理解是对旧约圣经的正确的解释。福音的原则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当然这个应许也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流到万里。我们要来看的是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蒙召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祝福是，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首先亚伯拉罕要蒙福，他要成为大国，大的国家，而且上帝要赐福给他，他的名要伟大，这是第一。第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看到这里啊，亚伯拉罕是一个别人蒙福的工具。当然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是一个见证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别人蒙福的途径。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是什么？接待你的我就祝福他，拒绝你的我就咒诅他。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里的引用是地上的万族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万族万国的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就是外邦人，除以色列人以外的外邦人就叫做万族，因你得福。所以换句话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让他做一个城上的山上的城，好让万国可以看到这个美好的见证，因他得福。所以这是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对万国的祝福。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要让万国得福。我们也是一样啊，上帝拣选了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要不然这就是一个自私的信仰。上帝拣选了你为要让你成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光，好让别人得福。 这个别人是谁呀、啊？是万民，还不是只是中国人。犹太人的失败就是他们觉得上帝拣选了他们，他们有一个 privilege， 他们有一个特权，他们就特别的骄傲，他们有就以自己的律法为荣耀，不考虑别人。结果怎么样啊？失去了起初的爱，耶和华就把他的灯台挪去。所以只有余数得救，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得救，没有像巴利屈膝的余数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得福不一定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但是需要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哎，这个福分怎么就能跟子孙连在一块、啊、你说得福，它有可能是只有这个犹太人，是这个应许是只有犹太人是这个蒙福的，然后其是上帝的儿女，其他的也沾一点福气、啊、其他的跟犹太人不一样，不是这种合一的状况，而是说犹太人在中间，其他的外邦人是沾着福气、啊、被犹太人管理。那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看到创世纪的17:4-7，这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啊、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上帝要与他立约，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要做什么呀？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不是一个国家，是多个国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多国就不是两国，对不对？你可以说哎呦，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国吗？那这个 以东也是吗？但是 你就加在一块才俩。多国的父就是至少三个以上， many nations。 所以他这个预言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保罗并不是在杜撰、啊、万国都要因他蒙福，这里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所以蒙福就是做父亲。因此我们看到啊，我们因此而领受的是唯一的福气，是透过信心的途径的。所以第九节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可见，就做总结了，你知道啊，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以信为本的人，亚伯拉罕他是以信为本，我们也是以信为本，这个得福的途径是以信为本，不是以割礼为本，或者以遵守某种行为为本。因此我们看到罗马书的4:19-12，他这样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受割礼的人吗？不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他们为义了，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也按照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读的比较拗口，我们来仔细看一看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是两方面的父，受割礼人的父，不受割礼人。受割礼人的父是不是所有受割礼的，而是那些不但受割礼的，而且按照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去行的人。所以这个割礼是什么意思？割礼就对应的是我们现在的洗礼。所以不是说受了洗礼都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不是说受了洗礼就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注意啊，洗礼跟割礼是同样的功能，它是一个记号，就是结婚的戒指，结婚的戒指。什么叫记号？结婚的戒指。那这个记号所代表的是你凭信心所领受的上帝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只是一个顺服而受洗礼，洗礼并不能令到你蒙福，洗礼乃是你信了蒙福以后的标记。所以最重要的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来说更是这样子啊，得到上帝祝福的问题上，任何其他的原则都不是蒙福的途径。在得到上帝祝福的事情上啊，任何其他的原则都不是蒙福的途径。蒙福的途径不是因为你的道德水平高低，第一不是道德水平，不是说你很幸运，你很有修养，你蒙福，不是因为你知识多少，不是说哎呀我这圣经明白的很呢，你就蒙更多的福。不是因为你人的行为好坏，你做的好啊做的坏啊，不是因为这个，你蒙福不是因为你做的行为好坏，不是因为你修行的勤奋与否，你是否勤奋啊？你说我这个人特别勤奋，我每一天我都读经，不是因为这个蒙福，不是因为你的悟性高低，不是因为哇，我这读经呢满常常有亮光啊，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你恩赐多少，不是因为你这个。能够说方言，能够看到异象，能够常常与上帝对话，真的是上帝就站在你这儿，你能看到他，你跟他对话，不是因为这样。蒙福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信心。信心是蒙福的唯一途径，这对于我们来说就自由释放了。没有说方言要不要紧呢？不要紧，照样蒙福。没有这个服侍教会要不要紧呢？不要紧，照样蒙福。但是蒙福的人你必然会愿意来服侍教会。没有做得很好，我做了一个坏事要不要紧啊？不要紧。我说谎了要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照样蒙福。为什么？因为不是凭着你的行为，但是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当然我们需要来渴慕更大的恩赐，就是讲道，传讲福音的恩赐。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令到你有更多的福分，你蒙福有一个完美的福，就是永生，上帝已经将这最完美的福分赐给你了，他已经完全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由了，但不是让你去犯罪，而是让你来感恩。因着感恩你来服侍教会，因着感恩 你活出上帝给你的荣耀，你这感恩，我不愿意说谎。但说谎要不要不要紧，不要被这个所捆绑。信心就是相信自己的无能，相信自己是自私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来，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靠着无这个行律法，也不是靠着悟性。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靠悟性？我就不能靠行律法，我就不能说我有一天顿悟了，我就进入到极乐的境地，我就不能说我靠着自己的这个善行，我积功德得成善果，我就不能勤奋修行，这个常常擦拭我的明镜台，然后我就得以洁净。为什么？答案就在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就是第二点，律靠行律法呀，招致咒诅。说什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咒诅，被咒诅的。如果你的属性就是行律法，就是属性，就是行律法，那你就是被咒诅。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他就被咒诅啊。这个引用的经文是申命记的27章26节。当然你如果去看27章，他把十诫基本上捋了一遍啊，都是讲的咒诅咒诅咒诅咒诅。哎呀，你说这上帝怎么搞的，一天到晚咒诅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种咒诅神秘化。你不能把咒诅神秘化。咒诅，什么叫做咒诅啊？咒诅就是不遵行上帝公义律法的后果和刑罚，这就叫咒诅。所以说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受咒诅啊？受到咒诅啊。那全地有没有受咒诅啊？受到咒诅。不是说上帝很坏，而是说因为人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不单指地受到刑罚，而且每一个人都受到刑罚。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这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在劳苦叹息。但是呢，相信耶稣基督的咒诅全然挪去。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说我们就不能这，我就顿悟一下，我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我就这个我就行善一下，我就放点放生乌龟，然后我这个我出去施粥，我出去送米，我就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去了。为什么不是这样啊？雅各书的2章8到10节，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要求这个律法的要求是什么？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完全守住爱人如己才是好的。那你要能这么做，那就是好的，行了。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你看你犯罪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罪犯？我是个罪犯，你知道吗？为什么是个罪犯？我吃过交通 ticket， 对不对？你有没有被定过 guilty 啊？这 guilty 就是这个有罪，那就是你是一个交通 ticket， 你就有罪了，知道吗？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 prison 里面，你一定要在监狱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法你只要犯了一条，你就称为被犯，你就是称为犯罪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靠自己，你再高的悟性，你再勤奋，你再行善，仍然是被咒诅。就是上帝要根据你的行为没有达到完全的部分， 按照那个给你后果刑罚。所以他后面总结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你看律法里面没有说是信，律法只是一个标准，对不对？他管你信不信，就是你做好了你就无罪，你要违反了，你的行为上要违反了，你就是有罪。那律法里面没有任何的信心，对不对？你不需要信，所以律法不是本乎信。但是经上说，义人是因信得生，是哈巴谷书的2:4。所以这个义并不是自己的义，而是因信称义的义。被上帝称义是因为你的信，正如亚伯拉罕他的义人是因信称义。我得到生命是因为信心，不是靠着律法。所以我们说信心是蒙福的唯一途径，靠着行律法呀，律法只能给你带来咒诅啊，没有任何的结果，它的结果就是咒诅。为什么？因为你所行的最完全的，我们现在人所做的最完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思想上再想这个做的好事都好，你都是有罪的。我们仔细想想是不是？因为它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所付出的最完美的爱，你尽可能的付出爱，它都是有罪的，因为它达不到上帝完全的标准，所以因此都要受咒诅。你说我们靠行律法，那不是直接就招致咒诅吗？但是这个恩典在哪里呢？就是接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咒诅。所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他是被咒诅的。他这里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这个受了咒诅实际上他不是这个翻译，我们是为我们受了咒，承受了咒诅，还是他的这个真正的原文是什么？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就成了咒诅。什么叫成了咒诅？成为咒诅啊，是指基督这个咒诅的意思，就实际上我们把那个神秘性的去掉，它就是基督为我们承受刑罚，上帝公义的刑罚。所以上帝咒诅不代表上帝坏，因为上帝是按照秉公执法。所以我们读旧约的，哎呀，旧约的上帝不是个好上帝，一会儿咒诅这，一会儿咒诅那，一会儿杀这个，一会儿杀那个。错，上帝是个好上帝，因为他是秉公执法。所以咒诅本身不代表上帝是坏的。因此我们看到，我们晓得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什么叫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啊？脱离了律法的刑罚。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承受了你的刑罚，所以你就脱离了律法的刑罚了。那耶稣基督怎样这个脱离了这个，怎样赎出我们呢？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作为神被挂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咒诅。这个为我们，哇，他这里面有献祭的含义，就是赎罪祭，就是为我们成为罪， become sin for us， 它这个原文就叫做赎罪祭。所以这是因为耶稣 为我们被献为祭了，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承受咒诅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与刑罚。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所得到的福分叫他的名为大，而且成为大国，要蒙受上帝的赐福。这个美好的福分因着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就是我们，使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领受圣灵。因为他承受了咒诅，上帝看为你毫无瑕疵了。这个时候圣灵可以住在你的心里了，你可以领受圣灵。不相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领受圣灵了？因为圣灵不待在污秽的地方，污秽的地方圣灵不待，必须是上帝看为洁净的地方，圣灵才在那里。所以不信的人不可能有圣灵。他们很多人说通灵，通灵，通什么灵呢？不可，他通邪灵，不是通圣灵，乃是通邪灵。那些算命的都是通邪灵的，通魔鬼的。为什么呢？因为心里面还污秽着呢，还带着罪呢，圣灵怎么能住在里面？怎么跟他通？没办法通。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通圣灵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领受了最大的祝福，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会带领你，永远不离弃你，直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仔细来思想这个教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失败，我们的失误，我们的过失，不能改变上帝对你的爱。你的失败、失误、过失不能令到你失去永生，因为蒙恩得救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行为。我们过去很有可能你会做一些让你内疚的事情，这个时候是有一个最美好的机会把这些内疚的事情全部都抹去。因为你的行为不能让你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你也不要定自己的罪。因此我们完完全全的要来信靠耶稣，可以自由的来遵行上帝的律法。是要遵行，但不是带着苦瓜脸遵行，不是带着挫败遵行，而是自由的、喜乐的、平安的、甘心情愿的来遵行上帝的律法，很无罪。愿上帝的福分可以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轻松的跟随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理解加拉太书这如此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真的是在成圣的过程中，做基督徒的过程中，可以枷锁脱落。主啊，不然我们就仍然陷在这个枷锁当中。主啊，不然我们就仍然痛苦的活着。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将你喜乐的福音赐给我们，就是不只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借着我们的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每一天都是一个新人，每一秒都是一个新人。主啊，愿你的福分可以临到我们，也愿我们体会到这样美好的恩典，就可以甘心乐意的为你而活，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来。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